大家好，这是新的一期节目。距离上一次我录制节目已经蛮久的了，然后其实中间有一段就是感觉有点坚持不下去，但是想一想，其实还是有粉丝关注我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坚持下去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小的一个节目，但是真的要把它一直一年、两年、三年这样的坚持下去，真的是蛮考验一个人的耐力的。现在呢，我主要就是这期节目主要想聊一下最近的这个3D 打印的一个现状啊，包括到了今年，到了这个月为止，行业从我的视角看有什么样的机会，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当然我自己还在坚持去做这一行的一个开发和研究，但是对于很多周围很多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也是蛮大的。你比如在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这一行真的很好做，就是你只要打印个东西就会有人要，然后或者什么样的服务他都可以接受。那现在呢，可能就会变成这一行，开始的时候啊，真的很多玩家都在玩这个东西，然后很多从业者都在从业跟你去竞争。那现在为止，我觉得蛮好的一点是，你只要坚持下来，那他们都死掉了，就剩你了。然后你只要做得还不错，还是可以做下去的。但是行业在萎缩，就是我觉得可能头两年的时候，就比如说2014、2015、2016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把钱赚了，那时候大概的利润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好像国家也在背后有一个支持，等于是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个航行开船的话，可能就是顺风顺水。然后呢，到了今年为止呢，你去我看周围很多的这个玩一把的这些玩家，可能都已经就是已经不去搞这个东西了，觉得又难搞又没有客户，国家又没有特别特别的支持了。现在，怎么样去坚持下去？这样的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像核心玩家坚持下去，有一部分就是很热爱这个东西，觉得我的出路就是这个。我们就讲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嘛，他觉得这个出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到今年，其实我看到了，行业在萎缩，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些不好的玩家在退出，然后呢，有一些很不错的玩家一直在坚持。像今年我就见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在做这一行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也是非常的热情，然后我跟他也有一些长期的合作。他就是原先在深圳去做这个 3D 打印，但是行业现在也是一线城市的优势是似乎好像没有那么强了，很多之前可能在西安，比如说二线或者山西太原之类的二线城市去做，你或者到了就是你们老如果你是一个二线城市的人，你会了解，要回老家，你可能做这行不可能的，没有人去消费的，也没有什么人会去选这种地方。但是今年好像情况有点变化，就是一线城市的这个一些从业生产制造的，可能 3D 打印只是其中一行了，生产制造可能会慢慢的迁移到这样的一个二线城市去。主要是一个是人工成本，还有一个就是各方面考量，好像二线城市要比一线城市还要更合理一些。因为很多年轻人实际上，如果回到老家的话，他的能量是要比在外面更大的。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就是，我自己感觉有点像你到了外地，就有点像到了外国一样，就是他没有把你当本地人，你所有的服务，就还在原地。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以前不太清楚，但慢慢的，如果你在外面打过工的人都知道，或者打工他没有感觉出来，但是真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很多人就是，我反正赚同样的钱呢，我还不如回到我能量更大的地方去。3D 打印是这样子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回到二线城市去接着从事这个行业嘛，成本更低，我还能坚持下去。然后我通过物流或者是各种销售体系，我照样去接单去做一样的，它不需要你人去在现场嘛。就是提到那个深圳的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工厂也是搬回到西安，我还去看了。 然后它的服务质量是非常高的。我认为像它那样的一个服务质量，不管这个行业多烂，或者是周围的人如何去看待它的服务标准很标准的，就是你给我钱了，我去按照我们这边最高的要求去满足你的这个打印需求，然后我在我的范围内能解决最好。而且其实三 D 打印这行还有点歧视，就是如果大点的单子可能大家都会认真点，小点的他就不认真了。其实我那个朋友好像多小的单子他都会做得很认真，包装的很好，打印的很好，如果出了问题他再重新打印，而且一周24小时都会回复你的消息。其实我觉得像那样的人，就是不管是做三 D 打印还是做别的行业，应该都会很厉害的。是这样子的。那我是属于混到三 D 打印行业中的这个记者吧，我觉得属于间谍，就是我自己做的其实很一般的。有时候也会去和别人学习学习这样的一个新的先进的一些经验。自己也其实也是在慢慢的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嘛。这个行业现在变化就是这样子，就是第一点，从业难度高了；第二点，消费群体少了。有很多人都就是对这行业一了解，他可能会觉得我就是很多人也不清楚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个行业在萎缩，但是需求还是固定的，就是核心的一些需求。然后呢，下面一点就是我说一下我新开了一个频道，就是还是在我的账号里啊，然后我开了一个另外一个专辑，就是我希望就是我这个专辑可能会一直讲一些这个3D 打印创业相关的，就是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创业经历。然后另外一个频道我可能会讲一些比如我自己见到朋友的一些创业，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创业点子，我会在那个频道去讲一下，就是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吧。因为其实我除了做三 D 打印，其实我也一直在研究一些包括自己在做一些小的一些新的尝试，也很有意思。然后在那个频道我会主要讲一下我的这个别的一些，就是更其实主要是更宽一些的这个内容吧，就是不仅局限于这个三 D 打印。好，这个广告时间结束，下面我就接着说一下，就是未来我对这个 3D 打印，就是包括我自己的这个计划，我可能会更偏向于这种 3D 打印的深度开发吧，就是你去卖原始的部件，咱们就像蓝图打印那种原始的一种方式，可能就是这个行业就会恶性竞争嘛，大家都其实服务都是一模一样的，是连宣传品都可以做成一样。我其实觉得对于我来说是好事，就是打印成本其实相对于我觉得3-5年前可能会降低50%左右了，现在非常适合做一些开发一些好玩的东西，直接用 3D 最高的水准，比如说树脂类的去打印都可以，不一定就用 PLA 都可以，但是非常适合再做进一步的开发，然后去研究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下一步就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等于他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个中后期了吧，就是有点需要点耐心，然后需要点沉下心来去开发一个东西，就是现存的量其实是在萎缩的，你怎么样去产生新的需求。其实去年我做众筹的时候成功过一次，就是那个众筹那个灯，你可以在淘宝去搜星空灯啊，就是 3D 打印星空灯，你可以在淘宝去众筹去搜，可以搜到我的那个产品。众筹也是非常成功，但是众筹完之后呢，怎么样去持续开发，我还是没有摸索出办法。就是众筹给了那个很宽的流量之后，后面就没有流量了。没有流量，你其实没有流量的话，你就没有销量。没有销量的话，你这个东西怎么样继续做下去，就是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也尝试去做一些销售的部分，但是我其实到最后感觉销售真的是一门艺术。如果能做好销售的话，其实生产也是艺术，销售也是艺术，但是如果说两个没有配合好的话，这个东西咱们讲就是创业嘛，其实就是要做一台印钞机嘛，就是你机器少一个零件它就没法工作。所以后面我可能会把相应就是更细节的部分再修补看看能不能让这台机器更好的运作，如果我最后找出什么好的模式，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最重要一点，希望大家可以 去关注我的微信，然后微信的在我的账号里有，然后我新开的频道的内容大家可以听一下，我录完这个可能会去录一个更宽的节目，那个节目就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给朋友去推广一下，是这样子的。好，谢谢大家。